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跟着什么人，就会学效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下，就会受什么环境的影响。包括我们平日看什么书和文章，听什么音乐，有怎样的兴趣爱好，都会成为塑造我们灵魂生命的一部分。在今天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刷视频、看手机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标配。不分男女老幼，也无地域阶层的划分，人们被手机占用的时间都很惊人。尽管有人提醒说，那些叫人被动吸收、挑动情绪、传播低级趣味的小视频信息，既没有营养，又拉低智商，还损伤身体健康，但人即便是明知不好，照样乐此不疲。有外媒因此宣称说，中国将进入全民弱智的时代。这话听着不爽，事实却令人担忧。放眼望去，被手机屏幕喂大的孩子们，很多都已出现心灵空虚、精神萎靡不振、自闭、歇斯底里、不愿与人沟通交往的症状。如果家长们指望着心理医生来解决孩子的问题，却不正视自己同样被手机捆绑的现实，可以想象这将会陷入怎样的死循环。而对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生命的信仰者来说，圣经才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它如蜜一样的甘甜，不单能滋养人的灵魂，也指导人的家庭生活工作，教人怎样行事为人。所以信耶稣的人有福了，看重圣经神的话语的人更加有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0章2到4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0章5到10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0章2到4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这卷小书所启示的内容有什么特别呢？好，启示录中有两卷书，那么根据5章1到14节经文的记载，第一卷就记载了审判邪恶的启示，那么第二卷小书的内容啊却没有说出来， 但是呢，也可能是有关审判的一些启示。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对于未知之事，人总有好奇心吧？那么在启示录中，我们要知的都已经显明出来了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好，历代以来呢，世人都想知道未来啊将有什么样的事儿会发生。那么神在这卷书里边就启示了其中的一些，但却禁止约翰呢揭示异象的某一些部分。根据但以理书的12章9节以及马可福音13章32到33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同样有一位天使啊曾经告诉但以理，不能够把他所看到的来去告诉别人。主耶稣他也曾告诉门徒，末日的时辰啊，除了神之外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神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一切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儿，使我们能够为他来去活。我们都渴望为末日啊来去做好准备，但是呢也不必过于来去揣测末日的一些事儿，而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的警醒。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说到猜测这个是人之常情，那么七雷说的是什么啊？真的是众说纷纭的。那么多数人都认为啊这个是有关审判的，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因为七印七号所叙述的审判呢已经够多了，那么再审就是多余的了，而且这段话的对象啊是教会而不是世人。那么这种解释就把七雷就归在了毫无意义之列了。那么既然是多余的，为什么神还要来启示呢？那么照我来看，七雷的启示啊是特别给约翰他自己的。约翰呢他分明听的是清楚明白，但是呢约翰不能够把这个启示啊来传递给别人。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12章4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以神的事儿不是张三李四随便可以来知道的。那么正如某一位学者在他所写的书中他这样来说，他说神的永恒计划不知有多少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他说的没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正好提醒自己啊，神的计划有一部分像约翰这种人来去显明，而像我们这些一般信徒呢是隐藏的。七雷所说的话不向我们去公开，那么更是警告我们不可拿启示录来去搞年月日的猜测。那么正如某些解经派他们最喜欢做的。那么在这里约翰他明明白白地指出，我们并非什么都知道，神有些计划是向我们去隐藏的啊，我们不可自欺地以为啊，神的启示啊我们已经全部的在手了。启示录10章5到6节经文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啊，你看，这位天使既然指着永生的创造主来启示，那么显然他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经文说，他向天举起右手启示。你看，他是指着那位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永生的创造主来去启示的。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他就该指着自己来去启示的。希伯来书6章13节经文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你看，神不会指着任何的人事物来去启示，因为他大过一切。那么这位天使呢，他不是指着自己来去启示，而是另有所指，因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到2节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在约翰福音的8章58节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也是这么来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你看，耶稣基督他就是创造万有的主。约翰福音1章3节 经文说，无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哥罗西书1:16经文也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天使就指着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名来去启示。那么身为基督他的特使，他就宣告了基督的主权，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单言了。这是天上向地上的圣徒所发出的欣慰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些圣徒啊，在大灾难中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么这是印证马太福音24:22基督在橄榄山讲道中他所说的。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天使就告诉神的选民，苦难很快就要过去了。他说不要担心啊，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都受了印记啊，可以度过大灾难的时期。启示录6:10，这是回应殉道者他们的祷告。那么同样也应验了马太福音的6:10经文所记载的主导文中的愿你的国降临。这并不是指啊现在就要来应验，因为世上呢没有人知道基督会在什么时候再回来。不再有时日了，那么这一句就说明大力天使的启示呢，以但以理书的12:6的内容来去为背景，强调只要是第七位天使来吹号，那么神的奥秘啊将会毫无迟延的来去成就。启示录10:7所提到神的奥秘，那么这是指啊神在末世成就的一个宏伟计划，他通过第七之号展开的七晚的审判来正式开始。那么七晚灾难降下的时期是7年大灾难的后3.5年，是神的第三个灾祸所临到的时期，也是撒旦及其随从势力最后对抗神逼迫信徒的一个时期。那么大力的天使呢，他就大声的呼喊，就发出了七雷的声音。那么显然约翰他明白着七雷所带出的信息，但是他正要写出来的时候，天使便禁止他。这位天使继而指着神这位创造者就启示说，不再单言了。那么这个天使和10:1中的天使是同一个人，就是那踏海踏地的那一个，他举起右手来郑重的宣誓。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4:22，申命记32:40以及但以理书的12:7经文的记载，向天举手乃是古时发誓的一个规矩习惯。发誓呢，是指着神来去发誓。这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又有非常相当详尽的描写。那么因此呢，誓言就更加的郑重和庄严了。那么这里就特别的指出，神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而且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叫我们知道下边所发生的事啊，不是神给魔鬼恶人啊搞得惊慌失措而不得不做出的手忙脚乱的反应，不是。神他是统管时间、统管万有的神，他的计划呢必按部就班的逐一的来去应验。有学者就说了，末日和创造之初的日子同样是在他手中。没错，天使的誓言的内容就是不再有时日了。那么 NIV 版本就翻译作不再单言。有人以前者为依据，说在永世里将不再有时间的存在，我们将活在永恒的现在。但是我看这里的天使呢，不是在比较今生的时日还有永恒，而只是郑重的来去宣布， 那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降临之时必要速速的来临。那么 NIV 版就翻译作不再单言啊，这个是非常合宜的。有学者就认为，约翰这里所讲的时日，那么是指敌基督掌权，也就是但以理书的7:25和12:7已经提过的一载、二载、半载，而在启示录10:6还属未来的事件，是第七之号吹响的时候啊才会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这个见解呢，甚有可能啊，尤其因为这个天使的讲话呢是介乎第六和第七之号之间。那么在这个优越的时空的位置上，天使向约翰就保证啊，当一切条件成熟的时候，要临的事儿就会来临的，末日呢就会将到了。那么这和第七之号只等到11:15才吹响也不产生矛盾。那么由这里，这第11所描写的事儿呢，不是第六和第七之号中间按时间的先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而是两号之间的一个的括号。那么这个括号中所描写的就是福音传遍地极的工作。好，启示录10:7经文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好，你看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是指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大灾难时期就要来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奥秘就终于一一的显明了，这个奥秘呢才是最完整的一个答案。有一个奥秘是关于以色列国的，也就是审判、苦难、不公义、神的静默以及将来的国度啊。例如说，神为什么会许可恶人嚣张啊？神为什么会容忍这么久？你知道吗？我研究神学这么多年来，也听过一些答案，但是我认为神还没有把这个答案来去告诉我们。那么终有一天他会告诉我们的。很多事啊，我都没有答案。那么奇怪的就是有些弟兄他们似乎总有答案。圣经说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那么正如这一节经文他所说的，有些事啊我们是并不知道，因为答案呢已经被封上了。意思就是有很多事啊神还没有来去告诉我们，那么等到我们和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那么针对你个人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神他有答案。我自己啊也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我把这些问题就交在神的手中。神他对我来说，孩子，你和我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不要怕，我们会见到光明啊，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明白了。所以呢，请你把自己啊交在创造主还有救赎主的手中，让我们来去等候他，并且来信靠他。那么神的奥秘会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来去成全，这个奥秘就是关于神惩罚所有作恶的人以及将他儿子的国度所带来的计划。但这个字儿在原文中它是语气非常强的一个反词，意思就是但是啊，正正相反。这又可以证明上一节中的时日确是指单言，而不是指时间。那么至于单言到何时，下边呢就说明了，乃是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那么奥秘的意义呢，可以来参照1:20来去做解释。奥秘这个词它也是新约中常见到的，那么和这里用字相同的地方呢，就有哥林多前书的2:1，还有哥罗西书的2:2。那么另外奥秘用众数而不加冠词的有哥林多前书的4:1。那么此外呢，也请参考以弗所书的1:9。那么有学者就把奥秘就翻译作神隐藏的计划。奥秘在圣经里边呢往往是跟福音来去相连的。那么下面的动词传在原文中通常用意就是传福音的意思。那么因此约翰用奥秘这个词的时候啊，的确是指福音。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用尽理智也无法自创的。 神他救恩的奥秘啊，除非神亲自启示，否则人是永远无法想象和了解的。那么根据阿摩斯书的3:7经文的记载，佳音那么是传给神的仆人和众先知的。那么这里的先知应该不是单指旧约之名的先知，也包括了新约的先知。你看，神的计划亘古以来就有一个目的的，并且在这里呢就达到高潮了。神救赎的计划马上就要成全，包括罪恶的审判，以及神子民的拯救，还有伸冤。约翰要他的读者来知道，世上的强权不仅得不到胜利，而且呢马上就要被推翻了，并且永无东山再起之日。那么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拟定的计划，在历代就渐趋成熟。所以你看，神的奥秘呢的确是必然成全的。启示录10:8经文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你看，这个命令是来自天上的基督，他在主导启示录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儿。那么一切呢都是由他在掌管。启示录它是启示荣耀奇妙救主的一卷书，他是审判全地的主。我们看到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万有之上的尊名。如果这个声音不是基督亲自发出的，就是他命令天使从天上发出来的，那么显然约翰的灵呢已经回到了地上，因为原先在神手中的小书卷已经在约翰的手中了。约翰他又再次听到那先前的声音了，这里呢又再次暗示我们不知道讲话的是谁，那么总之说话的他是带着权柄的。这个声音就吩咐约翰从天使的手中接过书卷。天使踏海踏地啊，这个形容词呢是第三次来出现了，可见呢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书卷是展开的，这很重要，那么说明这些启示呢不是隐藏的，而是公开的。启示录10:9-10经文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好，你看，神要他来做一件非常古怪的事，但是呢却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约翰受到天使的指示，他就把小书卷给吃了，结果是苦中带甜。那么吃小书卷是指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耶利米书15:16经文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你看，耶利米他就乐意的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么以西结书的3:1-3也有同样的教导。经文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你看，以西结他也吃了，他觉得很好吃。那么基督徒也该经历神的话语是甜如蜜的。箴言16:24经文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根据诗篇119:103经文的记载，诗人他就以神的话为乐，他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那么在神的话语中，约翰他所吃的是审判的话语， 但却是甜的，因为将来是美好的。根据创世纪的18:17经文的记载，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们是朋友，我要把我所做的事来告诉你。你看，能够知道神所要做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甜蜜的一件事儿的。但是当你发现那是审判要降临的时候，那么就变苦了。约翰呢，他渴慕领受神的话语，但是当他发现会有很多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心里边就很痛苦了。也就是说，书卷入口的时候是甘甜可口的，那么消化之后啊，却发苦了。你我读到圣经说到审判要临到世上，那么这让我们呢能够认识到神他的心意，明白启示录以及神的作为，这个是很好的。但是看到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周围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该幸灾乐祸了。所以这个预言呢，它是苦的。领受神的话语能够从甜变苦。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很多人开始研读预言的时候啊，就满腔热诚，可是呢，当要把预言应用在生活中啊，对他们有些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兴趣了。他们觉得啊，神的话语啊就变苦了。很多人就说，我不想听启示录的信息啊，我不喜欢其中的预言，这些预言呢太恐怖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每当灾难过后，最令人欣慰的莫过于一家人死里逃生，还能齐齐整整地在一起。对基督徒来说，余生最期盼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所有的亲人都一一地回归到神的面前，获得永生的印记。因为相比永恒的幸福，今生太短也太苦，不值一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